发现耶稣讲的这个八福的福气，其实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人性就可以得到的。比如说虚心的人在天国里的福气，耶稣不是在倡导一个为人的谦虚，乃是在强调一个人应该在上帝的面前应该有谦虚的生命。八福所讲的天国的福分，是一个人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才能最终得到的。所以当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每每对照八福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心感愧疚，我们不得不降服于神。而从八福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好像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一个福比一个福难，一个福比一个福高。原来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和跟随者不仅是得到生命，而且能借着他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就来讲第七个福，讲看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领受来读。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大家继续注意今天的应用经文，五章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大家可以注意到，耶稣这里所说的福分，不是给那些内心平和的人，也不是祝福那些心里渴慕和睦的人，而是单单赐给了那些什么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缔结和睦、制造和平的人。不仅这个人要与自己与人平和，而且还能使对立的双方成为和睦。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这个福确实非常难得到，因为和睦是世界上最难达成的一件事情。从伊甸园亚当堕落起，我们的人就开始与神为敌，与人为敌，甚至我们人也常常与自己为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今天夫妻反目、兄弟戏强、自我作孽的这样的祸剧，天天可以在世界上你看到上演。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字怎么写，中国字里面有天机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字怎么写，这个中国字其实是从干从戈，干其实古文中指的就是盾，矛戈指的就是矛，是一种带锯齿的长枪，你看到吗？中国字好像有点面目狰狞啊，狰狞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中国字有句话说大动干戈，其实就是从我这个人开始的。可见一个我字就可以表明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人里面啊不够太平，我们人常常会与人过不去，与自己过不去，所以圣经上竟然有这样的话说。我们一起来读，兄弟皆冤，劝他和好，比取坚固的城还难，这样的竞争如同坚寨的门栓。 OK， 他说人里面有斗争，彼此如果结仇了，要他们和好要比攻一个城还难。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竞争，那个要把人心打开，就像这个门上了一个门栓一样，你都打不开啊！这是圣经来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非常的难。其实国家与国家似乎也是如此。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奥巴马跟普京说，我们能不能美国和你俄国大家销毁三分之一的核弹，但是普京说不干，我们不能影响战略平衡，所以于是大家就继续再多造。造了多少呢？美国已经造了8500枚核弹，俄国现在造了是7700枚，当然中国是个小数，只有250枚。我在想说，如今人类已经拥有了核弹足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上百次，一个在理论上不能成立的问题，因为地球毁一次就完蛋了，但是在技术上呢，它已经成为一个可能。 现在拥有的核弹可以把地球这样毁灭有几十次。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人似乎都想过太平的日子，但结果呢却常常是突然，因为我们人生里面就具有好斗毁灭的本性。我有时候在想，就看我们的孩子，你看看我们小孩子最得意的是什么，比如说父母教孩子来搭节目，你把这个节目垒得很高的时候，这个孩子最高兴的就是把这个你搭好的节目一下子把推倒，而且你的表情越痛苦他就什么越开心。哎呀，你想到你的小孩子，想到我们自己小孩子，你就知道，这就是想说，说明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我字啊，就面目峥嵘啊。所以小至一个自我，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大动干戈就是从哪里开始的？从我开始的。所以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福真的就是很难得到。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耶稣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来看耶稣怎么使人和睦。圣经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我们一起来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原本是跟上帝为敌的，在圣经中，在伊甸园里的故事告诉我们，亚当吃了那不该吃的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就远离神，背逆神，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那怎么能够跟上帝从来这个亲近呢？一个背离上帝的人，惧怕上帝的人，躲避上帝的人，怎么可能呢？那唯有靠着耶稣的血，因为罪带给我们的是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血的代价，以致我们今天记在那律法上的规条，因着主的宝血给撤除了。我们在上帝的愤怒面前，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跟上帝重新和好。所以耶稣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吗合而为一。天人合一是因着耶稣的血，而不是因着我们里面的有所的追求。所以耶稣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了一个新人，我们的新人不是道德的改变，乃是耶稣的宝血。今天我们的饼杯其实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以致成为一个新人，与上帝和好了。所以在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神能够和好。不仅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与人和好，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也能够跟其他的在主里面都能够和好。我记得曾经讲过一个安徒生的童话，一个基督徒，他被他的敌人羞辱，羞辱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你觉得活都活不成了。但是上帝非常有幽默，突然一个转变这个情景，这个羞辱他的人却成了他的俘虏。那这下他说，我就完蛋了，我过去百般羞辱他，逼着他要死，今天我成了他的俘虏，那我一定也死定了。所以他就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告诉他，你今天要怎么办，随你怎样来报复我。他准备死了，那个人说，我对你的报复就是把你放走，无条件的放走，这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已经准备死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不知道吗，我是信耶稣的，我们耶稣说，如果被人打左脸就像右脸给他，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你给礼衣给他，这是我所信的信仰。他没办法理解，他说，我要告诉你，今天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吃了毒药，半小时以后我就将死了，请你告诉我你的信仰最后是什么，我要带着你这样的信仰去见你所爱的上帝啊！这是安徒生的童话。但是我们想说，这有可能吗？其实我们观看许多基督徒人生的改变，就是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有一个遇到故事这么说，在一个拍卖会上，有人拿出一把提琴来拍卖，说这是一把很好的琴，底价是100块。看，有人说200块，他敲了，但是300块就没有人叫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拿起了这把琴就开始拉起来了。一段曲子拉好以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开始叫卖， 几架叫卖，就是1000块、2000块，一直叫叫叫叫，1万块、2万块还在叫。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这是这把琴的主人。所以有人说，这把琴为什么值钱，是因为被主人的手摸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被主的手摸过了，你的生命就不会一样。所以我们看很多基督徒，他们生命转变，就是因为他的生命被上帝的手、被耶稣的手所摸过了。其实如果你看圣经，你看雅各这个从来抓人的人，这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人，只要好处就抓，他管你是谁，管你是老爸还是老哥。但是他最终他被上帝摸着了以后，你知道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开始抓神了，他成为一个得胜者。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接下来呢，我会用从应用的角度来与大家分享，我们这些曾经被主的手触摸过的人，怎么才能过一个与人和平、使人和睦的生活。我在主面前安静，至少想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使人和睦，首先需要的是放下自我。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与人和平、使人和睦的人，那他首先就要撇弃自我中心。举例来说，在婚姻关系中，你会看到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男女，常常他们两个会问同一个问题，他们有时候搞不懂，因为常常吵架，过去都很好，怎么现在一直吵架？所以他们会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这两个世界上完全不同的人却放在一个屋檐下？是不是这样？吵架的时候常常是我们两个人性格实在太不同了，怎么搞的？搞的就是两个人搞在一起了。大家想一想，显然这对夫妻要能够婚姻美满，唯一的方法就是两个人都要学习如何放下自我，能够服侍对方，把另一个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我们不能不承认，自我是很容易叫人陶醉的。无论是在你被人奉承，或者说在你故意贬低自己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的儿子就曾经批评我说，爸爸，你常常说自己烧的菜好吃。嘿，我就想想，这其实里面就有自我。因为当我被人称道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甜美的，这就是自我。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只要关注自己，他就难以关注耶稣。人只要沉溺于自我，他就会变得更为骄傲。所以有人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我们人的心中、生命中都有一个宝座，只能容忍一个人，他没有两个位置的，因为这个是王位，只能容忍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坐在上面呢，是你思念最多的。这个人可以完全占住你的整个的思想和你的人心。问题是那个人是谁呢？如果今天你的回答说在我心中那个宝座绝对不是耶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你或者是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换什么？换位置。从灵里来说就换位置，原来是自我中心，你坐在上面，上帝是其次的，是添加的。但是当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被摸着以后，你就要自觉的来换一个位置，就从你换到了基督。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提醒大家，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不能太过自尊。我们从来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很多人自我感觉都价值都很低，希望我们能够更加自尊一点。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不能太过自尊，因为自尊的对象恰恰就是自我。太过自尊会让一个人变得极其的脆弱，当别人批评你或者没有给你足够注意的时候，你会变得过度的敏感。自尊会让你变得很容易生气，并且总是不能忘记别人对你的过错。我可以告诉大家，自尊从来不会促进你对别人的爱，他爱的只能是你自己。那问题是这里，可怕的是自尊还会掩盖一个人最深的需要，它会让你戴上假的面具，它会让你构成一道人为的墙，使你无法诚实的带着自己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它 不能使你成为一个与人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从来可能比较看重自尊，但是其实在这里圣灵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过多的看重自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保罗是一个与人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割礼的问题上，保罗使受割礼的犹太人和不受割礼的外邦人和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保罗是怎么来让人和好的。我等会儿看一下保罗怎么来面对自己自尊的。保罗在讲到外邦人不受割礼、犹太人受割礼彼此之间的争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算真割礼。看到吗？保罗一下子把真假的问题提出来了，你们不要争。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行为，你就是受割礼；如果你犹太人虽然受了割礼，你绝对没有好的行为，你还是假的犹太人，你还是假的割礼。你看到吗？保罗就是两个人再一次在上帝面前他们能够和好。保罗继续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了。受割礼算不到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守着神的诫命就是了。你看保罗在这个两相这么激烈的争论中，你死我活的争论中，保罗却将这样的真理来带出来，是两方能够在主的里面得以和好。我们还可以来看在吃肉的问题上，保罗可以让信心坚强的人和良心软弱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和睦。那个时候市场上所卖的肉都是祭拜过鬼的，所以基督徒呢就觉得，今天我到市场上去买肉，我吃了就会得罪神。所以有人呢觉得根本不是，上帝比什么都大，我只要凭着信心吃就可以了。保罗是坚持后一个观点的，我们上帝比什么都大，我奉神的命就去吃，良心没有什么不安。但是问题是有人良心软弱的，看到基督徒怎么吃拜偶像的肉，他就心里就受到很大的难处。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呢？保罗在这样的争论中，保罗将两项对立的双方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你看保罗怎么样一下子提高，而且后面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告诉大家的，我或生或死都是什么主的人。他讲了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不用争你吃还是不吃，彼此不要指责。保罗怎么说？他自己怎么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保罗如果吃了，这个人可能因着我保罗这个使徒也吃这样的肉，他可能去会犯罪，因为保罗也这么做，我也去。因着他信心的软弱，保罗说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如果你批评他，你就得罪基督了。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的，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个良心软弱的人，我在保罗的身边，我不会感到有压力，因为我知道保罗是用爱心来包容我、陪伴我，没有批评也没有论断，只让我能够个人的安静的面对我的上帝。保罗从来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当他为了不让良心软弱的弟兄因他吃肉而跌倒，虽然保罗非常的辛苦，每天为教会奔波，虽然保罗是靠体力支帐篷，他身体上需要许多的营养，但他竟然可以，我就什么永远不吃肉，只要有良心软弱的弟兄我就永远不吃肉，为了什么？免得我的弟兄跌倒。你看他的爱心是何等的，所以他是一个与人和好也使人和睦的人，他与自己与别人和好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为了一些对错的原则，在教会里生活中我们彼此的争论， 但是我们能不能想到保罗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因着爱心，就是与人和好，也能够使人和睦。那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又是如何来面对他的自我呢？保罗也是有自我的人，也是有自尊的人。那我们怎么来看他呢？从人来看，保罗是一个体面的人。无论从保罗的出身，他的国籍，那时候罗马人的国籍是相当了不得的，是吧？保罗出生是便雅悯支派，是纯种的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可能加入了罗马籍，他又是罗马的公民。你看他的学识是让人羡慕的，他在大律法师加马列的门下。门招之后呢，对保罗来说一大挑战就是他使徒的合理性。在圣经上说告诉我们，连使徒都怕他，都远避他，不愿意接待他。教会里一直有人攻击批评他，不承认他的使徒权柄。谁知道你在大马色路上被耶稣所呼召，我们有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跟你同在？你怎么说是耶稣呼召你？所以他使徒权柄从来就被挑战。甚至你在格林多后书你会看到有这样的话，有人说保罗的信是又沉重又厉害，他写的信实在太沉重太厉害。但是你真的见到他的面呢，我们看那个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很多你看，无论从他写的东西人要攻击他，无论他的相貌被人攻击，他的言语也被攻击。好，我们来看保罗他是怎么来想到自己自尊的。两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作者这样分析保罗生命的成长。他说保罗在成为基督徒14年以后，在加拉太书中你会看到保罗有这样的话，那时候使徒不接纳他，所以他心里面有蛮多的气愤，有 难处在里面。他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的人都与我无干。他指的是谁？就指的那些耶稣的大使徒们。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是保罗当初他在加拉太书中所写的。我们在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中有一份的骄傲和固执。但是在六年之后，保罗在写信给格林多人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原是使徒中什么最小的。你看到六年以后啊，这是在信主二十年的时候，他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这是保罗，你看改变了。我们再接下来看，当保罗在信主二十五年之后，他宣称自己，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的什么呀还要小。他说然而是神赐恩于我，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传给外邦人。他完全谦卑的自己。而当保罗与主同行了三四年，在他离世前的两年，他在提摩太前书中写了这样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你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在主的面前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啊！我在这本书中我实在看到作者在圣灵中啊，借着圣经给他的一些启示。我在想说保罗的生命的变化能够让我们心里能够感动。我在想说我们能够成为信徒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每天要否定自我，放下自尊，为耶稣而活，却不那么容易。我们看到保罗却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榜样。我在写圣经的时候，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林书豪啊。去年他被媒体追捧为林来疯的时候，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有很多人骂他为中国佬，但是每一次谩骂他的时候，他都会回答人家同样的话，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甚至还邀请那些谩骂他的人一起共进晚餐啊，就像圣经上所说，他是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使自己与人和睦，也能够让人彼此和睦啊。这是我要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如何能够放下自我。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首先要放下自我，保罗是我们的榜样。第二，使人和睦需要正视自己的软弱。 如果你要与人和好，你要能够正视自己的软弱。我们说了，福音是天地间一个最伟大的和平的信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也能够叫人彼此和好。要做一个与人和平、使人和睦的人，那他首先在基督里要与自己和好，要能够正视自己的软弱。许多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正视自己的软弱，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我常常过去讲说的，我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疤，我会贴上一朵花，不能碰的，这是我遮掩起来的。 OK， 我没有办法来遮掩自己的不足。但是要做一个与人和好的人，那他在基督里首先与自己和好，能够来正视接纳自己的软弱。我们曾经讲到保罗使徒的权柄和地位曾经受到极大的挑战，但奇妙的是，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为自己的领袖身份争辩的时候，他不是诉诸于从神来的异象和启示，他没有告诉大家你看我从上帝那边得到多大的启示，他也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何等的成功，开拓了多少的教会，你看上帝给我多少恩赐，我写了半本圣经，他都没有这么说，而是在他的里面的软弱，保罗用他的软弱来证明他是神所蒙召的。他曾经告诉大家，他生命中有一根曾经让他非常泄气但如今称之为礼物的，保罗生命中有一根刺。他说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上帝有没有把刺拿走啊？没有拿走。所以让保罗曾经非常的泄气。保罗是有大有恩高的人，别人摸着他的衣服都会生病都会好，但他这样来求主，神就没有把他拿走。但是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的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庇护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对保罗而言，他生命中极大的软弱恰恰就是他的使徒身份和从神来的权柄的一个标志。他的标志就是生命中的软弱和神给他的恩典。最近我看到 Rick Warren 牧师啊，与人分享如何面对你的软弱。大家知道马鞍峰教会的主任牧师 Rick Warren 今年四月，他的27岁的一个孩子马太因为精神的疾病吞枪自杀了，所以在教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也受到了不少的攻击。但是痛定思痛以后， Rick Warren 牧师在最近有一篇的讲章，他写到了自己的啊对软弱的一些体认。他这样说，他说今天大多数关于领导力的现代书籍，不管是基督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我们要自信，永远不要承认惧怕，要掌握全局，要沉着镇静，要令人信服，永远不要显出自己的软弱。但是他说这与耶稣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耶稣从来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地位去带领人，而是从一个软弱的位置上去带领，成为一位仆人。他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的软弱是多方面的，在我们身体上，在我们的资历上，在我们的情绪上，在我们的属灵上都有软弱。问题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呢？然后沃尔牧师认为，软弱不是一种应该被改变的性格缺陷，它不是一种缺陷，软弱是我们生命中天生的或不能被改变的一种局限。当然我们他在限定软弱是一个用词什么，当然我们的解释的软弱跟 Rick Warren 牧师所讲的软弱是有点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局限保证了神会出现来帮助我们，他们也我的软弱也防止了我变得骄傲，没有什么比骄傲更加妨碍我做事工的果效。好像软弱没有妨碍我，但是我的骄傲却能够妨碍我。 Rick Warren 牧师他特别讲到了他生命中也有一根刺，这位大牧师被神所重用的恩高的牧师，他的一根刺是什么呢？他说我天生患有一种脑部的疾病，大多数的时候我公开演讲的时候我会非常的痛苦。大家想到没有，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每一次都可以在万人面前讲到的这样一个人，他说生命中有一个让他非常痛苦的，只要站在众人面前，我的视线就会变得模糊，有的时候一切都是黑的，
他眼睛看出来一切都是黑的了，接着就开始头痛发晕，脸色潮红，非常的恐慌。但是他说，我已经学会，我最大的软弱也就是我最大的祝福，因为神不管如何还是使用了我，他因此得到了荣耀。你看到吗？他因着自己的软弱，他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我生来就是有这样一个经历，看到这么多人在众人面前演讲的时候，他常常被叫进去，但是他就会头发昏头发晕，所以神用他的软弱得到了恩典。他说，拒绝显出自己软弱的是一种不诚实和假冒为善。他甚至说，软弱能把你从维持虚假的形象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感到头痛，感到非常的恐惧，是因为我们想保有我们虚假的那种有力量的形象。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你就可以从虚假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可以使你和别人变成一个非常一个，这可以使你和别人变得亲密的一个最快的方式。我把它写出来，这会鼓励别人，也会扔掉他们的面具。原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会的时候，常常会戴着一个坚强的面具，这让你头痛啊，这让你受不了啊。然后牧师说，我扔掉面具的时候，别人也怎么样，也把面具扔掉了。当你分享你的优点，你制造了竞争；当你分享你的软弱，你怎么样，建立了共同体。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常常在，你看到保罗他怎么来维护自己使徒的权柄的，他告诉别人，我身上有一种刺，神没有拿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用这样来证明他的使徒权柄。当然我在想说，今天瑞克沃伦牧师讲的软弱只是一种局限，他还不涉及到道德的层面。但是如果我们把生命中的那种小性、懒惰、过犯通通都归在我们的软弱里的时候，那我们不仅要正视我们的软弱，我们还要需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软弱的时候，可能跟 Rick Warren 牧师讲的不一样，他只是说这是一种局限，我是我的能力跨不过去的。但是我们平时讲到的软弱是那种麻木，是那种懒惰，是那种小性和所有的过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软弱的话，我们就需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悔改，就像圣经所说，要远离恶行，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样我们才能与人和好，并成为神手中的一个使人和睦的器皿。因为神从来是按照他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是个打鱼的，在耶稣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称他为彼得，是磐石。你看哪有的一个打鱼的，上帝像什么告诉他，当彼得说大话跌倒的时候，耶稣说不要紧，等你回头以后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因为很多人都是拍胸膛说大话的，你这样跌倒了，让很多的人可以兼顾。当彼得软弱了，觉得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带着他的同道一起再去重操旧业打鱼的时候，耶稣没有再批评他，你这个人怎么样，我跟了我三年半，你仍然去没有出去再打鱼，没有这样，三次告诉他你要喂养我的羊。神就是按照这样来帮助我们的。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手中一个可以和人与人和好，也能够使人和睦的一个器皿。我曾经听到过边缘波老弟兄，他在一次聚会中来告诉我们，神光照他，在他过去的年日中曾经跟两个弟兄一直有过节，突然圣灵告诉他，本来说这一次可能我的生命是被拿走的，上帝存留我的生命，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我能够趁着我还活着能够与人和好。他说，与其有一天在天上在耶稣的面前让我与那个有过节的弟兄彼此见了脸红的话，还不如趁着我活着就跟他和好。所以他生病好了，就开始跟两个曾经跟他有过节的弟兄打越洋电话，他打到台湾还不打到中国，就跟两个弟兄和好。那个信息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在两年前的圣诞的那个晚上，圣诞夜的那个晚上，圣灵也一样提醒我，在我过去侍奉的过程中，我与两个传道人心中有过节，凡是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就放不下。但是那一天的晚上，神告诉我说，你要跟他们和好，你要从你身上看到你自己的不足和罪。所以我就跟他们和好，跟他们写信。 所以那一天的圣诞的晚上，我的心里充满了那种平安，我知道耶稣诞生在我的心中。两个礼拜以后都分别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和礼物，我真的是，这一次我三月的时候回到洛杉矶去度春假的时候，我就到我原来侍奉的地方去，见到他们心中再也没有不平。过去会羞愧的，你心里跟别人有过节，彼此见面的时候你会很多不自然，但是当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对别人亏欠的时候，神就释放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心中还有跟别人有过节，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亲人还是你的弟兄，你都可以向神投降，举起你的手，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的时候，神就完全的释放你。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那就需要与人分享从上帝来的祝福。十字架是一个和平的记号，当一个人因着耶稣纵向的与上帝和好的时候，看到吗？十字架是，看到，是一个纵向，什么纵向？什么？因着耶稣，你纵向的跟上帝和好，同时你也要横向的与人去和好，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从上头耶和华那里领受祝福，也要因着神的呼召去横向的祝福别人，去成为万国的祝福，使人和睦。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在冲突的双方要去做评判，神常常不是要我们去做裁判人，好像别人两个人吵架，然后我在中间，不是的，上帝首先要我们放下自己，善待对方，在上帝的应许和恩典中去寻求生命最深的满足。当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手下的牧人为着草场发生争论的时候，亚伯拉罕愿意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会对罗德说，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所有的都在你眼前，你要多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告诉罗德，我们是骨肉，是不能相争的，神创造供应是丰富的，他的供应是全备的，我们两家的牛羊不会不够吃的，我们之间的草场也是不需要用抢的。亚伯拉罕让侄儿罗德先挑边，把滋润的约旦和全平原全部留给了罗德。我在想说，我们人会有竞争，会有妒忌，通常是因为我们心里狭窄，认为自己若得不到这个东西就不成，这日子就没法过，所以当我们为之去抢夺，为之去拼命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里面的一种狭窄，会成为我们里面的一种捆绑。所以若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要在与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效法亚伯拉罕，有一个里面的良善和慷慨，我们要宁愿吃亏，宁愿受欺，把自己以及冲突的双方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主日学上跟大家分享如何向亲人传福音的专题，我特别指出了一点，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跟亲人传福音。今天暑期了，很多人回去探亲了，觉得跟亲人传福音非常的难，所以我因着这些年来我自己里面的领受，我也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跟自己亲人好友来传福音，我们首先要做和平的使者，要因为你信上帝而超然一点，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要慷慨良善公道，不要在钱财上小气，不要在感情上吝啬，不要在小事上计较，我们要实际的关心家人，他们的需要正是神给我们切入福音的机会，耶稣能给家人真平安，不是你，是耶稣。所以每一个机会你觉得很难，这难的时候正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你只要把手松掉，过去抓人的你只要抓绳，我们要宁愿吃亏以善胜恶，我们要在遗产上，在房产上，在补贴父母的问等等问题上化解冲突，使人和睦。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传福音跟家人传福音就比较的容易，要不你把自己的口就堵住了，你没有底气，你没有办法来讲上帝的爱。我们都爱家人和亲人，所以我们最大的投资不应该是在事业和财产上，记得啊，你爱家人吗？你爱你的家人吗？爱你的老公，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投资不应该是事业和财产，我们最大的投资应该是人。所以有人这样在问说，当我死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的亲人 好有留下活的遗产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把多少的生命留给了他们呢？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报道，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病危了，全世界都在为他祷告。曼德拉是个基督徒，他承认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是 以自己的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他为了平等和自由的理念被关入监狱整整的27年。
但是曼德拉作为一位领袖，最令人敬仰的地方是他饶恕了过去曾经迫害过他所体验出来的那种宽容。我刚才讲了那个故事，这个安徒生的那个故事，说非人的折磨在这个曼德拉身上，就是有三个人在他过去的牢狱生活中拼命的折磨他，你知道吗？有一天曼德拉出狱了，他当了总统了，你说他会怎么对待这三个人？
在曼德拉的这样一个当总统的这样一个宴会上的时候，曼德拉亲自叫这三位曾经逼迫他的人一起出席这个整个的典礼。他把这三个逼迫他的人，常年逼迫他的人介绍给全世界各国的政要，并当众向这三个人致敬。所以那一次真是令全世界为之震动和动容。曼德拉这样说过，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出通往自由的监狱的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和怨愤留在身后，那么我仍然是深陷牢狱。所以他呼吁黑人，受欺的黑人们，要克制复仇的欲望，要把我们手中的长矛扔进大海。所以他呼吁，所以他成为世界上所敬仰的人。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还特别去了他囚禁的牢房和做苦工的海岛。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从来是以牙还牙，是用仇恨去报复仇恨，但是曼德拉却因着基督的信仰与人和好，也使人和睦。当我想上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联想到圣法兰西斯在上帝面前与人和好使人和睦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后来我们就会唱这个歌啊，但是他的诗歌是这么写的，我们一起来读。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在有憎恨的地方散播仁爱，在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在有怀疑的地方散播信心，在有失望的地方散播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散播亮光，在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圣善的主啊，求你使我不要过于寻求，受安慰多于安慰人，受谅解多于谅解人，被爱多于爱人，因为唯有在施予时我们才有接受，在饶恕中我们才有饶恕，在死里我们才得以诞生在永恒里。基督的信仰深深的活化在他的生命中。上个礼拜我有幸出席了东亚洛桑会议，1974年全世界福音派领袖聚集在瑞士的洛桑，举行了世界福音宣教大会。洛桑的精神是什么呢？洛桑的精神是推动合一，谦卑服侍，号召全球性的福音行动。洛桑在宣教神学上有两个特殊的贡献，第一是强调教会在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认为一个教会是两个翅膀，一个是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还有一个就是对教会有责任。第二个，强调圣灵在传福音过程中以及在我们所见证的整全的福音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圣灵，我们传福音不是靠你的言语，乃是靠上帝的什么全能啊！所以洛桑信条也告诉我们，教会使命中所有的服事应该以传福音为首啊！所以我们看到洛桑使教会注意到未得之名，提供了世界各地福音派机构为普世宣教的平台，洛桑就成为一个平台，它成为一个运动。所以美国许多的世界上很多的一些宣教机构和一些神学院都自然的归到洛桑的旗帜下。在1974年第一次的洛桑会议中，
我们华人有70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所以后来就发起了世界华人的福音运动。所以洛桑真的是成为世界啊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这一次2011年的时候，在南非的开普敦召开了第三次的世界洛桑会议，结果洛桑大会向中国的两会，基督教两会提出邀请，基督教两会拒绝，然后又阻止了中国家庭教会的所有的领袖在机场被拦截，都不能让他们出来参加洛桑会议。所以这一次特别洛桑会议在韩国的首尔为东亚为亚洲举行了这一次特别的洛桑会议，所以我也有幸出席了这一次。从中国大陆出来了100个人，只有2个人被拦截，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进到了聚会中。我在这次大会中实在是看到啊，感受到整个大会强调的是全球的宣教，不再是西方对非西方，而是全球的教会普世的宣教。这次首尔会议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中国家庭教会好像第一次被接纳到世界基督教教会的大家庭中。这次会议我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合一，中国家庭教会啊，过去传统的五大团队都派人出来了，所有新兴的城市教会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领袖也来了，大家不再有神学上的争论，大家亲如一家，只为着全球的福音宣教而大发热心。最后中国出来的100位教会领袖，他们一同在主面前领受了一个叫首尔承诺，有4个承诺。他们的承诺是，过去你要知道讲到中国教会彼此有纷争啊，神学上啊，这次他们100位领袖在主面前一同立志，有4个承诺。他说，我们承诺领受福音的精神，我们立志谦卑学习洛桑的福音远向，行在福音的光中，在中国社会宣扬福音，在中国社会推动福音运动。他说，我们承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立志效法洛桑合一的榜样，彼此接纳，活出圣约群体相爱的样式，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见证上帝，使他荣耀得着称赞。他说，我们承诺携手迈入普世宣教，我们立志领受洛桑的宣教意向，衷心为普世宣教祷告，展开宣教动员，推动宣教教育，差派宣教师。他说，我们承诺全力培养新一代的年轻领袖，我们立志领受洛桑回应时代的精神，把福音的远向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以创造性的方式传扬古旧的十架救恩。我相信这次首尔的会议会对中国的教会的合一和宣教带来重大的转机和深远的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彼此和睦相处，就能影响社会，甚至改变社会。这是我在首尔亲身感受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到韩国，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亲身感受到这个国家你走到哪里都会透出一种格外的平安，大家都很热情，很有礼貌，很守秩序。我后来一想也难怪，因为你知道韩国有多少基督徒啊？30%是基督徒，10个里面有3个是基督徒，所以如果10个里面有3个是基督徒，真的就是不一样。中国是10个里面有半个啊，最多是0.6，现在8000万就是0.6。但是如果我们有8000万的基督徒都能彼此相爱，使人和睦，那结果也会改变中国社会。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你家庭中因为有你，家庭改变。因为有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的社区就会改变。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若能做一个与人和好使人和睦的人，那么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就是他的儿子。有人在解经的时候将两句话做了分别，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子。他说，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提到儿子，通常比较强调的是他的属性，儿子是直接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父姓，而儿女的强调的是他所在的地位。所以神对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赏赐，就将他看为是自己的儿子，说他的生命能够反映出天父上帝的那与人和好使人和睦的性情。哎，你看耶稣讲的，你做上帝的儿子是因为你能够反映出天父的心情，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也这样做的话，就是上帝儿子生命中的一部分。今天不要讲说社会， 就是在教会中我们也看到常常有纷争和冲突。所以使人和睦不只是传福音让人与神和好，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还要在纷争和冲突中缓和紧张，寻求解决的方案，促进彼此的沟通。而我们平时在与人讲话的时候，我们的语气、我们的口吻、我们的声调都要顺服圣灵。当人在教会中发生争论的时候，哪一位弟兄能够保持平静、公正、有理，能够恭听每一个观点，既表明自己的看法，又能平息风浪，那将被耶稣视为是神的儿子，有上帝宝贵的性情。其实，一个人能够使人和睦，背后真正的推手仍然是圣灵。问题是我们愿意顺服他吗？我曾经听到一位朋友来跟我讲说，他是一位执事，他说有一次他的太太跟教会的师母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回到家里就气得不得了，就嘴里一直在唠唠叨叨来骂这个师母。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那高大的耶稣站在床前，他看不到耶稣的脸，只看到耶稣伸出手来，血是一滴一滴滴到那地底下，所以他惊跳起来，半夜然后先生坐在旁边，他惊跳起来就跪在地下跟耶稣祷告。当他祷告完了，悔改完了，他就入睡了。早晨清晨五点钟，突然电话铃响，大家知道谁在打来电话？师母打来电话。师母睡不着觉，圣灵也同样感动他，所以第一句话说，姐妹啊，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这是师母跟他讲的。所以这个姐妹也哭着跟师母悔改，师母，我得罪了你。彼此两个姐妹在电话中一起哭泣悔改，上帝的灵充满他们，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中能够使自己与人和睦，也能够使彼此和睦。所以今天神耶稣来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孩子。我们可以把这个话我们把它背出来，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再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过去如何在加利利旁边的小山上跟你的追随者和你的门徒讲说的话，今天圣灵中你一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属你的，所有的儿子都是像父亲的，天父是使人和睦的，耶稣是使人和睦的，我们作为儿子，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属性，能够使人和睦。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放下自尊，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与人和好也使人和睦的人，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